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感谢神又让我们一同相聚在雅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劳心伤神。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使我们事半功倍，而不好的人际关系则使我们常常沮丧。今天让我们来学习一篇文章，六种方法让你的人际关系更进一步。在我和家人刚移居海外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生活，使得一切都变得比以前困难许多。在那样的情形下，我深刻地感受到我需要朋友，真正的朋友，那种能够跟我一起坐在后门露台，看着孩子把自己弄得满身是泥，并彼此倾诉心里话的人。我需要在我丈夫罹患疟疾时，能够有人在场陪伴我，在我无法出席祖父葬礼时，能够有人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上帝知道我们需要那种因着爱而介入彼此生活的友谊，耶稣自己也是这样爱我们的。他放弃了自己作为上帝的身份，来到混乱肮脏的人世间。他离开天上的宝座，降生在卑微的马槽，经历了从小婴儿到青少年再长大成人的整个过程。然后他一肩背负起了我们的重担，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否是我们的友谊应该有的样子？我们也要为朋友舍命。不论你走到哪里，朋友都是至关重要的。但要得到能为彼此舍命的友谊，我必须从头开始经营我的友情。我觉得下面的几点对于增进我的友谊非常有帮助。一，询问有意义的问题，并且乐于分享。虽然我也承认这有时候听起来有点俗，但我最喜欢的问题是，你里面最近怎么样？这其实是我询问你还好吗的方式，而且我问的其实是你的内在怎么样，心里有没有什么纠结的。当然，有时候我们只想成为倾听的那一方，成为别人的知己和帮助对方的人。但朋友间的爱不会让我们只是单向的给予。在圣经里，彼得不得不让耶稣洗他的脚，而耶稣也让一个女子用昂贵的香膏膏他的脚，然后用他的头发擦干。当我感觉自己变成总是在给予的一方时，我就会直截了当地跟朋友说，嗨，我处理朋友之间的关系时总有点失衡，当别人问我的事情时，我总是会有点放不开，所以请你帮助我，如果你发现我又退缩了，请继续追问我。二，询问对方你该如何为他们祷告。为人祷告是一种最亲密爱的表现形式，我们为着朋友最深切的需求、恐惧和担忧而迫切祷告。我愿意跟我的朋友一起踏进祷告的属灵摔跤场，为了朋友及他们所爱的人代祷。我希望我们至少能够询问，你现在想向上帝求什么？当下你心中最纠结的事情是什么？目前你心中最担忧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朋友可能会软弱到无法为自己祷告的地步，他们可能太害怕，或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上帝。 他们心中可能有太多懊悔和担忧，压着他们无法祷告。亦或许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口祷告。在这样的时刻，身为朋友的我们可以为他们代求。你是否认识一些人是没有太多人会替他们代祷的？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试着打电话给他们，了解他们的近况，或者发个信息或电子邮件给他们，附上圣经经文或你的几句话，让他们知道你正在为他们祷告。三，说出实情。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段简明的文字让我很纠结。现实生活中，我并不是常常像对待自己的肢体一般的对待我的朋友，跟他们的沟通也不是完全透明。我并非是虚假，不是故意要说谎话的那种，但出于善意或对自己隐私的保护，我不见得总是会坦白一切。我没有办法总是对朋友直言不讳，我想我的爱可能还不够多，所以我才不能这么勇敢。举例来说，如果我的一个朋友犯了淫乱的罪，我或许应该小心翼翼地说，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一件你可能已经知道的事情，你的罪正在毁灭你。我觉得你应该思考寻求一个更忠诚更长久的感情关系，找一个真正珍视你，你也能珍视对方的人。坦白说，如果我对一位朋友的信任不够时，当我有所保留时，我可以感受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状态。我们的友情只有在我们双方都愿意继续更进一步的情况下才能够持续成长。四，敞开自己。敞开自己需要我们具有很强的安全感，首先是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上。我发现我自己的谦卑程度与我对他人的敞开程度成正比。谦卑表示我很软弱，我是个罪人。没错，我就是这样的人，但上帝仍然爱我，爱我这样的罪人。上帝的爱给了我敞开自己和面对可能被拒绝的勇气。有时候我们无法敞开自己，可能来自于不信任对方，但更多的时候是出于自我保护，担心如果别人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他们会拒绝跟我做朋友。坦白说，我过去经常会等着别人来找我，以验证他们对我的关心，但知道上帝一直都爱着我这个事实，让我有勇气在他人面前展现我的软弱。在上帝面前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帮助了我了解自己在哪方面需要别人的扶持，让我意识到我不应该一个人面对。所以我不可以对上帝安排在我身边帮助我的人说，我用不着你。耶稣是自居软弱的最佳典范，他降卑自己成为一个寿命有限的人类，他被羞辱被刺透，赤身露体地死在十字架上，还有可能比这更软弱的吗？但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对任何人都毫无保留地展现自己最深处的伤痛，毕竟耶稣也拥有他的核心朋友圈，最亲近的三位门徒，然后是十二门徒，再扩大到七十二位学生，然后是跟随他的群众。然而，友谊的深度会与我们愿意敞开的程度及亲密度成正比。 而耶稣的要求，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正是我一辈子要去追求的标准。五，锲而不舍。我当然不是说让你成为一名死缠烂打的跟踪者，而是有一种顾虑他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益处的态度。现今的社会似乎并不鼓励人们有那种真正紧密的连结，因为要深入发展关系，需要我们花时间、精力，并且做好会给自己带来不愉快和不便利的准备。很感恩现在有社交媒体，让我们还可以跟高中同学保持联系，但同时我们也可能有580位网上所谓的朋友，他们自以为透过我们在网上的状态更新就能够了解我们的状况。但如果我们想要友谊更深入，就必须愿意锲而不舍地付出。当然，社交媒体也可以成为我们向他人表达关心的途径，因为已经在网络上看到了对方的状态，我们也能够更好地去爱他们了。但重点是，我必须愿意主动行动，在我日程中列入更多的人，而不是活动，并愿意跳出自我的圈子为对方付出。六，积极的饶恕。我们经常逃避饶恕这个话题，不是吗？我们很容易就会去指责对方，并硬着心，最后造成友谊的疏远。饶恕与我们的天性全然相悖。我发觉自己非常容易因为朋友小小的冒犯而发怒，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朋友不够用心，不够了解我心里的想法。我觉得明明显而易见啊，我都已经表现得够明显了，或者朋友没有以好的态度回应我。友谊教会我学习在面对我认为的冒犯时回报以祝福，并学习放开心胸去爱。为了得到朋友们的饶恕和谅解，我必须对他们说一句，我很抱歉。我非常喜欢美国著名牧师及学者利贡·邓肯的看法，他告诉了我很多人际关系中的道理，人是不会失去爱的，他们失去的是悔改及饶恕。毕竟我们的情感发展是基于我们在不完美的人际关系中发展和接受恩典的能力。许多概念都始于一个很普通，也许让你想都想不到的品质，谦卑。谦卑让我们紧紧握住爱，也成为我们人际关系中的激励。希望在今年之中，你的人际关系可以更进一步，你和你的朋友能够如同耶稣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